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4:26-34。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当我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天上的天使给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我们蒙福的机会。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借着真今天的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讲耶稣的比喻。啊，我们知道上一周呢我们讲了一个耶稣的比喻，今天呢讲的其实这个比喻呢是两个比喻，是吧？这两个比喻呢都把神的国比喻成什么？比喻成种子。而第二个比喻呢，比喻的它就是啊，把这个神的国比喻成芥菜种，更具体，更具体，更现实。我们呢首先看看头一个比喻是种子的比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啊，我们耶稣呢，我们知道耶稣把自己比喻成什么？比喻成撒种的人，是不是？耶稣撒的种子呢就是神的道，其实就是神的话，就是话，哎，神的话就是这一粒种子。啊，今天我们讲这个比喻呢只在马可福音里呢有记载。啊，不过这个比喻呢他讲的这个种子是什么？是好种子，是吧？好种子，别看这种子小哈，种子一粒种子，是吧？但是这个种子怎么样？它是有生命的力量的，是吧？它有生命，它能生长，它不惜依靠人的力量，是吧？任何人都不能叫一根种子生长，是吧？啊，它生长是因为它有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力量。你说我们看看种子的能力有多大？我不知道，我曾去过苍岩山。苍岩山，我记得啊，那是可能二十多年前了，在中国。当我进入那个从这个汽车上下来，然后往山里爬的时候，第一眼让我看到的就是那个石头，那个树上，这个还不是那个真正的，懂了吧？其实真正的苍岩边上那个树，所有的树根都是在岩石里面的。啊，这个呢它是已经在上面了，其实那个我看那个树啊，那根所有的根都已经从岩破碎的岩石中都是扎下根。你能想想吗？你说我到网上查查，说这个树多少年了呢？他说每一棵树都2000-3000年了。能想到吗？就是在孔子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一粒种子，然后结果呢它落在磐石中了，落在磐石缝里，是不是？你这一粒种子在磐石缝里它怎么长起来？我真的很难，如果你不亲眼看见的话，你真的难以想象这个事实。一粒种子到后来竟成为一个那么一个蓬勃的大树。 你想想，在2000年前的孔子那个时代，这只是一粒种子，一粒小小的种子，微不足道，被风吹散，不幸落在那个坚硬的磐石缝里，孤孤单单。冬天的寒霜没有把它冻死，秋天的寒霜没有把它冻死，冬天的冰雪呢，把它掩埋起来了，是吧？就在第二年的冬天，它发了芽，就是这么一粒种子。你看它的芽能有多大的力量呢？但是这个芽它没有扎根的地方，它只能往哪里扎？只能往石头里头扎。是不是啊？只能往石头磐石里面钻，那时候它唯一扎根的地方。我们知道磐石它不是土壤，根本不是它能够生长的环境。但是为了在这个环境中能生存下来，它必须扎根在磐石里。不管这个巨大的磐石，你说磐石多大呀？我不知道有多少吨，懂了吧？但是不管那个磐石多么巨大，多么坚硬，多么坚固，多么刚硬，也不能阻止这个柔弱的种子它生芽扎根的能力。最后它让磐石不裂开。你想为什么磐石裂开，种子它不坏啊？因为种子它有生命。磐石怎么样？磐石是没有生命的，它是死的，它不能胜过那里有生命的种子。耶稣说，神的国就如同人把这个种子撒在地上，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结成饱满的籽粒。你知道吗？这个都是自然的，这个自然就代表着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你知道，我们这种子在这里说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播撒在人心里，他就有自己成长的能力。我们知道竹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比起两刃的利剑怎么样更锋利。圣经上说，你知道，只要你把这个神的话播撒在人心里，它就在这个人的生命里开始成长。它不需要人力的帮助，是吧？一个人他无论怎么样有能力，他都不能改变另一个人的心。你不管你的妻子、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啊，你多么爱他，你没办法改变他的，是不是啊？但是谁能改变？神的话能够感化人的心。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这样，但是他就是这样。你说神的话不仅是播撒在人的心里，还是传在教会里，或者到普天下世界各国传福音，不论哪里都这样，都一定会怎么样结果。但是我们知道，种子生长要能结出最后结出累累的果实来，首先必须有人去撒种，有人去撒种，是吧？一个种子虽然它有生命的力量，但是它必须要撒在地里啊，必埋藏在土里才能生长。如果没有人去撒种怎么样，这个种子就不会，绝对不会发芽的，是不是啊？它没有生长的机会。你想一个农民，他头一年他把所有的粮食都收藏起来了，是不是啊？他却不肯把一部分留作种子撒在地里，你知道吗？你知道第二年怎么样？他就没有收成了，他就不能指望期望能够得到收成。所以神的道也是这样，他要在人心里生长，他必须有什么呀？必须有撒种的人。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听了神的话，不是我听了啊，我自己得着了，然后你埋藏在心里，怎么样？我们需要传主的话。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传福音的话，怎么样？这个福音教会等等都所有的人，我们都上天被神接走以后，怎么样？教会怎么样？那地上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你说农民都是这样，他一定会把他的收成的粮食当做种子，再重新的撒在地里，让第二年他才能指望收成，是不是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能把神的恩典扣留住。你看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胞，多少的人，是吧？他们都是需要，他们都是好徒弟，你懂了吧？只要你怎么样，你要撒种，怎么这个神的道就会感化他，让他能来信主。我们知道地呢， 好比人心，是吧？上次我们讲了，也是撒种的比喻，也讲了地，有好地，上次讲的地，有好地，有石头地，有荆棘丛生的地。但是今天的地呢，都是好土，是好土。你只要撒在里面，不管是肥沃的土地，还是贫瘠的土地，你都将来可以指望生根发芽、长花、开花结果，是吧？最后一定能够怎么样，有好收成，哎。所以我们也相信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相信人的心它能够容纳神的道，我们要尽力的去传。我们不担心说，哎呀，我传了不会有人信。不会的，你不用管，你只管去传讲。不管一个人的心里多么刚硬，多么排斥，多么拒绝，只要他听神的道，早晚有一天这个道会进入他的心，早晚会发芽结实。你别看在大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是不是啊？啊，人心都是可慕的。我记得无论我在中国的时候，无论在哪里，你只要开口讲，就一定有人听，你懂了吧？一定有人听。尤其你要在课堂上讲啊，哇，那学生真的都是非常的愿意接受。你要到下课的时候，他们去找你去，他去找你去，老师，你讲的这福音是真的假的？我说当然是真的了，啊，他都给我讲他自己。啊，听了我讲了以后，他自己怎么祷告，神怎么样来成就他的工作，你知道吗？你只要传讲，就一定会有人信，一定会有人信。就像马克弟兄也这样，他传福音也是一个人也是这样，老是就他以前一天可能抽一包的烟，可他信主后什么烟酒都戒了，所以他到处传讲，他也不管人听不听，结果就撒在啊马克弟兄的心里，哎，他就信了，别人也谁都不知道。是不是马克把他接到家里去听了福音啊，然后我们来到这儿了，真的感谢主啊。你只要开口讲，就一定有人听信，有人会相信，有人会接受，你知道吧？你要相信种子埋藏的地，这首先所撒的地，然后呢种子一定会地下发生的。你看最初这个一粒种子，你知道吧，埋藏的地里被污泥盖住了，被黑土盖着了，或黄土，或者沙土，是不是？不管是什么的土，你的眼睛怎么样？你再看不见它了，是不是？好像被活埋了一样。从外面看去，一个人失去了指望。但是你要耐心，凭着信心来等候，你知道吗？相信他过不了多久，怎么样？他就会在暗地里发芽生长。所以说黑夜睡觉，你回你播了撒了种以后，你回去睡觉去吧，你早晚会看着他从地里啊又出来，他出来。我记得一个日本的一个牧师，你说日本的牧师啊，一个日本的牧师，日本人都是拜佛教的，很厉害的，你懂了吧？这个牧师他家里都是很多的佛教的东西，你知道吗？他有点他想，这个到底他听了福音，他说到底这个耶稣是真的假的哈？是他们都说这偶像不管事，结果呢，他就把他的偶像呢挖了一个洞，挖了一个在地上挖了，然后他埋起来，说如果这个偶像如果到后能钻出来啊，他就是真的；如果他是老在底下待着怎么样，他不出来，他就是假的，你知道吧？他每把这个偶像埋在他家里这个地里，然后你每天去看怎么样，这个偶像会不会爬出来啊？没有出来，就偶像没有爬出来。但是呢，你知道吗？到了过程呢，在那个刨土的地方出来一根苗，出来一根苗，是他因为啊，是有一粒种子掉下去了，正好埋在这个地里，这个苗出来了。你看，他那偶像没有出来，他那个种子怎么样？却从地里出来了。所以呢，从那以后，他就真正的相信了耶稣，后来他成为牧师。你懂了吧？种子。对吧？埋藏在地里，是不是啊？你要放一颗金币，是不是啊？或者放一粒珍珠埋藏在地里，它会不会出来？它不会出来，因为它没有生命，是不是啊？它没有生命，但是种子却是有生命力的。当种子在地里发生的时候，你能看见它吗？你能听见它在底下发生吗？你看不见，是吧？你能看见它怎么样形象吗？你也看不见，是不是啊？但是它就在地下悄无声息的生长，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但是最后一定会怎么样？会发生。你知道吧？人只要听到，早晚有一天，这个生命的就会从那里头生出来。这是神话语本 神的能力。所以说我们传神的道也是这样，传神的道这样，你只要只管把这个神的话撒在人心里，是吧？听到的人也没觉得什么，一听每一周周听听听听都过去了，是不是 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别人也不知道在他的心里到底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但是不知不觉之间怎么样，神的话开始在他的里面开始发芽，开始生长，最后你看到基督的生命从这个人上怎么样开始彰显出来，他慢慢的成长到最后，圣经说啊，以弗所说呢，长成满有基督，长成圣殿，就是渐渐的长大成熟，能够有耶稣那样完美的生命。我们做主的工不是凭眼睛能看得见的，神的话在他在暗中运行他自己的能力，那是神的工作。所以做工的人只是什么呀？只是一个器皿。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荣耀归给人，是不是啊？因为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呢，你撒种的人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农民撒种，他一定相信种子能够生长，如果他不相信，他撒了那么多的种子在地里，是吧？如果他不相信生长的话，他不白撒了吗？是不是？他心里没有半点的疑惑，你说吧，就像麦子一样，麦子是头年的啊，秋天里播，在北方的是秋年的秋末秋后，然后播下去，是不是？你知道吗？只要播种以后七天之后自然发芽，你知道吗？自然发芽，即使土地再坚硬，你播种的撒进去的种子很深，是吧？发苗晚一些，但是到十天的时候也一定会怎么样，这个苗会爬出来，是不是？你要有信心，你知道它早晚会出来，会成长的。即使再愚拙的农民，他也不会把这个种子撒进去后再扒开来看看，他会不会扒回来看看？他不会扒出来看看，是不是？他不会拿出来再看看发芽吗？那么他白放在底下，是不是？他只需要有信心，耐心的等候盼望，是吧？就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传了福音之后怎么样，我们相信他有感化人的能力，他能感动人的心，他能改变人的生命。你只需要信。什么叫信呢？我们中国人这个信呢，这个字儿都非常重要。你说信什么呀？ Letter 是吧，后边 David 后边一个，再后边一个，哇，哎，那个信，是不是啊？哎呦，中国人把这个叫信，那个人手中拿的那个东西叫信，懂了吧？信，传道的人也需要信。什么叫信呢？就像你把一封信，你给你国内的家人寄去，你投在邮筒里，你怎么？你投在邮筒里了。你要信，说这个信过了十天半月之后怎么样，一定会达到你国内家人的手中，是吧？如果你要不信的话怎么样，你就不会把它投进去了，你就不会把它投进去了，是吧？哎，有的时候过了半个月你家人还没收到，可能是因为中间有什么事耽搁了，他们没收到，你一定会安慰他们，你等着吧，再过几天你能收到了，是吧？结果真的没过几天就收到了，这个就叫信呢、啊、这个叫信。如果你没有这个信的话，你不会把你的信投在邮筒里。如果你没有信的话，你的亲友也永远，这个信也永远不会达到你的亲人的手里去，是不是？到达你国内家人的手里去。你必须要信，你只要把这个种子撒出去的话，你就相信了，早晚有一天他的生命就会改变。所以说我们在传道之前，在讲道之前，我们诚心祷告，讲完道之后就把一切怎么样都交给主了，相信神的话会感化他的心，会在人的心里做工，时候又到，这个生命就要成长。传道的人只是一个器皿，而传的道怎么样，那个传的道却是永存的，那个不死。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那人却不晓得如何，是不是？农夫把种撒在地上怎么样，他就走了，是不是？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你知道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黑夜是白日，你知道种子都在每天都在不断的生长的过程中。这些种子怎么样发芽生长，没有人知道会，没有人知道会这样，怎么会是这样，是吧？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生命的奥秘不是人能够，人的科学能够解释清楚的。人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所以说，一个人他的重生，啊，他的灵命的成长都是这样。就像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是看到这个生命，哎，慢慢的成长，这一切都不是人能明白的，人只能看到外表的现象。我们知道，农夫撒了种以后，就等着什么？就等着收割了，是不是？就等着收获。从撒种到收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我们常常说，有的人可能信了20、23年，就想我的生命没什么改变，你懂了吧？我常常觉得，你懂了吧？但是啊，我们外面看着生命没改变，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却是一天一天的在改变着，在改变着。因为为什么？因为主的道在人心中，他会做潜移默化的工作，啊！所以传道书说，传道书三章一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撒种有时，收获有时，生命的成长有他自己的规律。你不要心急，你知道不要心急，不要心急。就像我们北方有一句话叫，有一土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不是啊？就像一个人，他首先从一个婴孩到儿童，然后到青少年，才慢慢的长大成人。你要想急速的结果的，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你懂了吧？每个人都不可能。我们说叫欲速怎么样，却不达，而不达。生命这个成长的过程在悄悄的在进行，你想拔苗助长怎么样，也是行不通的。也是行不通的。你知道战国时期啊，荀子的那公孙丑篇里有个荀子给他的学生公孙丑啊说话，就讲了一段话。他说宋国呢有个人，他嫌那个田里的苗长得太慢了，是吧？太慢了。他自己跑的地量，把每根苗怎么都拔出了一截来，都拔出一截来，是吧？哎，回到家里对家人说，说今天这个苗都长得很高了，长得很大了。因为每个都长高了，他儿子听见的话，这不可能的，是不是？就赶快到店里看，到地里跑去看，怎么样？所有的苗怎么都枯干了，都枯干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这样，你不要想拔苗助长，每个人的生命的成长都是慢慢渐进的过程。每天来读圣经，来祷告，生命的成长就慢慢的成长。你违反生命的规律，急于求成，怎么样？欲速而不达，结果是事与愿违。因为神所定的生命成长的规律不是人能够改变的，就像苍岩山那些大树，那每棵都已经2、3千年了。我看那个网上说，所以说我们就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忍耐等候。你能想到孔子如果去苍岩山的话，给我们看见的树是一棵树，能了吧？所以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本分就是传福音给万人听，把神的道播撒在人心里，传在教会里，传在啊，不论到哪里去，我们得时不得时怎么样，都会怎么样，都要撒种，都要传道。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你看在启示录14章14到16节说，我又观看见有片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人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那坐在云上呢，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因为地上的庄稼，所以地上的庄稼都收割了。到真正的收割的时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每一个得救的灵魂都会被收在神的仓里。我们看下面一个比喻，就是芥菜中的比喻。 我们说呢，这个芥菜比喻什么？把种子比喻更具体，更具体。三十到三十二节，又说神的国，我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我们知道这个比喻跟上面的比喻是有关系的，不过这个比喻呢更具体更明显，他把神的国比成芥菜种啊，在中东的芥菜给我们中国人说的芥菜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巴勒斯坦那个芥菜种啊是最小的，是种子当中最小的。所以在犹太人中当时就流行了一句话，就是说没谈到一个非常小的事的时候就说，哎，这个事小的像芥菜种一样，就给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呀，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是不是？芝麻绿豆，我们的中国人就是芝麻绿豆是小的了。其实芥菜种比芝麻绿豆怎么那个粒儿还小，还小。所以你记得吗？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有一粒信心，有信心，若像一粒芥菜种子，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被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成就的事。”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你的信心小，但是芥菜种是有生命的，不是一粒石头，不是一粒金子，也不是一粒珍珠，而是真正的有生命的信心。不管他多么小，最后他能成就大事。所以芥菜种非常微小，小到无足轻重，但是你知道种在地里的时候，小小的芥菜种长大以后会成个很大的植物，有五六米那么高，而且能够长出大枝来，成了一棵树，以致许多天空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哎，你看一粒小小的种子是吧，最后发达到那么大，成为一个那么大的植物，是不是？这个是出乎人的意外的，你知道吧？神的国怎么样？耶稣说也是这样，神的国也就像这粒芥菜种，本身很小，但是却有着极大的潜能，极大的潜能。等到生长起来的时候，最后成了一棵树。你知道吧？树在圣经中代表什么？代表帝国。你记得？啊，这个但以理书嘛，但以理看见了在地中间的嘛有一棵树，是不是啊？也有树，那个树是帝国的象征，之外最终的这个树代表的是神的国。你说犹太人他们一直梦想着建立一个神的国，建立神的国，他们觉得都是他们自己的国，他们没有想到神的国不只是给犹太人的，是给怎么样？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的。弥赛亚的国度，其实对犹太人梦想的天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因为只有犹太人才能有份，但是实际上天上的飞鸟值得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诲啊，天国不只是地上的犹太人有，只是我们天上的子民怎么样也可以成为这个神国神的大国度中的一员。我们今天怎么样都是神，我们都神国都是我们的归宿，我们都宿在神国的影响。说神国跟我们心心中想象的天国不一样的，说最小的时候其实是起初是非常微小的，我们每个人想的神的国可能是非常巨大，是不是啊？非常的辉煌，非常的荣耀宏伟，天国的确是到最后非常的大，但是它最初却是非常的低调，非常的渺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你知道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想的教会，我们想的是摩天大楼，想到百万人的聚会，想到台湾，想到韩国那个能够传福音教会，哇，80多万人。其实我没有想到，真的教会就在大陆那偏远的农村的角落里，那星星点点普通平凡的那些人的聚会，怎么样？也是神的国度，懂了吧？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起初就是微小的，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微小微不足道，最初就是从在一个静悄悄的夜里，在伯利恒的小镇里出生的一个婴孩开始啊。2000年教会发展到现在不过2000年，是不是啊？耶稣就是那一颗小小的芥菜种子，出生在马棚里， 卧在马槽里，希律王想杀他，是不是？约瑟他的养父只好带着他逃难到埃及成为难民。这个就是神国最卑微的开始。你想耶稣等到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从外边来看是不是一个年轻人，一个人辛辛苦苦的从这个会堂跑到那个会堂里去，你想他能有多大的啊，多大的啊发展的余地呢，是吧？耶稣最初看到只有少数人跟他，有12个门徒，而且大部分是渔夫，没有啊，没有啊，大学学位的人，是不是啊？都是社会下层的人，还有那些被正统的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人，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而且耶稣开始传道的规模也是非常小，仅仅局限在巴勒斯坦那一块小小的地方，就是方圆南北不过400里，我想不过400里啊，东西呢不连100公里都不到，你懂了吗？非常小。你知道吗？虽然那么小的地方，耶稣的势力也没那么大，但是反对的力量呢确实非常的强大，是不是啊？祭司长文士一直在拒绝他，抵挡他，那些有权势的那些圣殿的那些个大祭司，他们都想要杀他，最后还真的怎么样把他杀掉了，是吧？等他死的时候，他所有的门徒都怎么样都逃散了。你想想，如果耶稣不复活的话，基督教也许过不了30年就从这个历史中销声匿迹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那里种子什么是有生命的，耶稣落在地里死了，怎么样却真正的3天后却复活了。10天之后门徒增加到120人，然后再过了到五旬节，圣灵一来充满了信徒，是吧？一次讲到3000人，再一次讲到人数增加到5000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嘛就建立起来。你看种子一旦出生了之后，它就开始成长，但成长也不是很一帆风顺的，是吧？那是魔鬼立刻就要来把这个新生的教会怎么样来扼杀掉。所以第7章的时候斯提凡殉道，第8章的时候扫罗疯狂的残害教会，12章是吧，魔鬼借着希律王当时就把雅各杀掉了，再把彼得下在监里，这个教会怎么样都再一次面临着毁灭的危险。但是不要忘了，耶稣那里种子是有生命的，是不是啊？生命的结果是耶稣向扫罗一显现，扫罗变成保罗，是不是啊？耶稣再做工的时候，希律王怎么样就死掉了，只结果教会开始什么离开了耶路撒冷，把传教的中心转到安提阿，是不是啊？耶稣基督的教会是有生命力的，它不是靠着人的力量来成长，也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扼杀。我们知道神借着保罗把福音的种子带到了欧洲，是吧？建立了教会，保罗最后带着锁链把福音带到罗马，在罗马一下子带了上千年的历史，是不是？但是等到欧洲的基督教衰退之后，清教徒把福音带到了美国，美国从最初一个小小的殖民地发展成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吧？最强的基督教的国家，而且是成为向全世界差派传福音最多的宣教士的国家，是吧？然后福音又到了亚洲，我们说亚洲是吧，首先是四小融起来，其实都是基督教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韩国是吧，韩国最大的教会80多万人的教会。我们再回看看中国1807年的时候，200年以前才有基督教中国。那当然以前也有宣教士进中国，但都没有在中国的民间扎根。但是1807年马林逊到中国，他待了好多年，不知道多少年，他才带领一个人信主，你懂了吧？一个人信主。后来戴德生来到中国建立了内地会，你没想到100年之后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到了1949年的时候已经达到70万。但是 中国的教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啊？然后无神论掌权，是不是对教会开始残酷的逼迫？这个逼迫没有消灭掉教会，反而让中国的教会复兴，是吧？我们知道经过东汉的中国教会最后的嘛复苏过来，又蓬勃的生长，那么到70年之后，今天大陆的基督徒有7000万，至少7000万。你说谁能想到今天的教会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我们今天天国已经扩展到全球的范围，几乎没有听不到福音的地方，是不是啊？每一天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有人在传福音，都有人在聚会，都有人在唱诗祷告敬拜神，也不知道有多少查经班，是不是啊？每一天你知道吗，每天在中国都有上万的人在归向主，每一天受洗加入教会，你知道吧？天国的这个洪流在全球的范围内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方式在扩展，知道吧？靠着圣灵的能力，就是从那一粒小小的种子生长起来。今天全世界有20亿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这个国度的一个分子。你知道，再也没有任何一种黑暗的势力，无论这个黑暗的势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消灭它。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从啊，你知道这个比喻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我们都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的，懂了吧？啊，我们知道神的国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由小到大，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怎么样来扩展性的成长？啊，今天的基督教啊，成了一个非常庞大、有组织、有能力的教会，是不是啊？嗯，我们知道还最伟大的事情。都是从最小的地方开始的，你知道吧？哎，教会人，你看耶稣基督的教会，它是有生命的。你想想，这个啊、一个Commonwealth 银行能不能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啊？它不能，为什么？它没有生命，你懂了吧？它只是管的死的钱，你懂了吧？2000年之后有没有 Commonwealth 银行？我都不知道了，你懂了吧？但是教会却一直的吃下去，怎么样？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啊，只有看到眼前的就会感到失望，不会的，这样懂了吧？你想当时的门徒，当耶稣给那12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让他们到普天下传福音，他们想我们这么12个人怎么可能传遍全世界呢？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可能得着这个世界呢？怎么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呢？可以说今天基督教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你想，如果没有这个世界上基督的教会不存在的话，这个世界会什么样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啊？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那种生命的力量和耶稣一同的进入这个教会。耶稣最初的时候身无分文，2000年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对我们说的，对那些门徒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这些跟随他的人说的。不要看环境，不要看道路，也不要看别人，不要灰心丧志，懂了吧？我们每个人都从最小的开始，只有每个人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岗位上，在位的地位上，忠心的见证主，侍奉主，神的国怎么样就在我们的周围开展，直到最后一天，这个世上的国度终于成为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他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今天福音还没有传遍，我们甚至看到教会光亮，得救的人数没有那么多，其实都是我们基督徒的们需要有热心，是吧？我们需要对人的灵魂有负担。所以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他给老底家的教会说，你要发热心，不要再不冷不热，你知道你要悔改，你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真正的为主发热心，哪怕我们的信心只像一粒芥菜籽那样，只要我们愿意传福音，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得着拯救。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成为那一粒种子，进入这个世界，死了又复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感谢主，主你借着你的仆人，你的使女，把福音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里面结出基督的生命。虽然我们软弱，我们渺小，我们卑微， 但是你在我里面并不是软弱的，你在我那里面是有大能的。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信心，赐给我们意向，让我们也能来热心的传福音，播撒福音的种子。只要我们撒种，将来就一定有回收，有收成，让更多的灵魂得到拯救，看到你的荣耀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